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我想也已经好一阵子了，但是在不久之前呢，有一则新闻出来，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老师或家长，可能心情会比较沉重。那就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公布了一个最新的统计，说我们中半岛的 Palo Alto 15到24岁年轻人的自杀的比率是全美国平均的6倍之多。我想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升学的压力造成很多孩子肩上跟心头的重担。那么针对这个话题，今天在现场跟我们连线的特别的嘉宾是，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可能都很熟悉的，是先前在星岛中文电台主持健康乐生活，本身是护士，是家长，同时也在 Palo Alto 的中文学校也任教的 Sandra， 也就是酷姐。 Sandra 你好。
哎，大家好，很高兴在这个机会哦，那个志斌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对，那我想为什么特别邀请 Sandra 分享呢？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你的背景，你也当教师，你自己也是家长，而且最重要是你的医学背景。是不是谈一谈很多人在讲这个青少年或者年轻人他们忧郁他们自杀，那这个因素真的是单纯是学业压力造成的吗？还是说在心理或者说健康方面也会有一些威胁的因素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
是这样讲哈，就是说我先讲一下在这个 history 啊，就是说在 Palo Alto 这大概2年来哦，从2009年之后呢，就有第一起的就是跟我们比较近的一个自杀事件哦，小朋友自杀事件。那之后沉寂了几年之后，这2年哈，就是去年到今年的时间，连续的一共发生，从暑假开始就发生了大概4起。那这4起事件呢，为什么会这一次造成我们就是华人社区这么大的惊恐哦？因为这四个孩子几乎都就是完全都是华人，而且呢，他们的就是背景来讲的话，就是台湾、中国大陆来的孩子哦。所以当这件事情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不关心整个学区或者是整个其他族裔的这个事件，而是说这个当这件事情冲击到我们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特别感受，是因为这些就变成是我们真的 community 认识的孩子。我甚至现在在带 Palo Alto 中文学校的有一些 TA 啊，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也就是我们用 Palo Alto Chinese school 像一个 base 一个社区，那我们吸收很多 Palo Alto high school 跟刚 high school 的小朋友来当我们学校的所谓的 teaching assistant， 来帮助老师一起教小朋友中文课。那前自杀的几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些孩子是这些孩子的好朋友，
嗯，
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更冲击到，就是觉得说我们变成一个社区的家长跟社区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学校，在这个中间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更何况呢，就是说我又有这样的医疗背景，所以我当然就是觉得说这个自杀这个事件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就是一个事件，而是说这个后面牵扯到是整个家庭跟小孩子这个心理上的健康的问题。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在这个社区里面能够做到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来看这个。
是，那讲到这个家庭跟讲到这个心理讲到健康，那是不是以您的医疗背景来提一下？因为我自己是发现有很多的自杀案件，不管是我们讲到 Palo Alto 的年轻的华裔的学生，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常常会说现代人有的压力很大，会焦虑甚至会忧郁。那我知道这一些的症状其实未必，或者说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健康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抗压方面的问题。
是因为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大家很多的矛头互相指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知道原因。当一件事情很恐慌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看到小孩子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几个月来哈就是这样子就去卧轨，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加强这个 Caltrain 的守卫，然后呢加强他们这个轮夜的时间24小时。现在你去看我们最近这边的那、这个就是 road track 上面都会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守的警卫。那变成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要加强这个。事实上我就常跟这些家长讲说，其实这些人爬不过自己的心墙，你去再去增加多的守卫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就是说大家心情不好的问题，而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讲很重要的一个青少年的忧郁症的问题。那忧郁症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疾病，可是呢我们华人的家长其实不了解他，而且呢不能够面对这件事情。我常常觉得很奇怪，就像像这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朋友周围不小心我们就发现有谁得了什么癌症，尤其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大家越来越应该要注重到一些健康保健的问题，但谁得了癌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朋友啊送去他的温暖，送下祝福，甚至说哦告诉他一些什么样偏方，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疾病的问题。可是当我们听到小孩子心里有疾病有忧郁症时，我们大家反而躲得很远。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个疾病不了解，然后我们总觉得说是啊，家长因为你给小孩子的压力太大，因为你要求学校给小孩子要更好的成绩，因为你要求孩子的 GPA 或者他的 SAT 成绩一定要到达到一个高标，所以小孩子得忧郁症，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子的。就像我常在讲说，因为我自己有一些血压的问题，那我就在想说，其实有的时候这真的是基因。因为呢，你看我旁边的朋友，有些人大吃大喝，每天吃很多咸的，然后吃的不亦乐乎的，他也不会得糖尿病，不会得心脏病，不会得高血压这些。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反而有的时候蛮注重健康，我们吃的也很营养，然后也吃青菜这些，我们就还是会碰到这些疾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必须，就是我们在华人社会里面很多东西是要被改变的，必须要再接受一个新的教育，是了解小孩子事实上在这些忧郁症里面，他是真的是心理上出了问题，他是有慢性的忧郁症，而不是这是最后这件事情只是他的一个最后的呐喊跟一个偶发事件。
对，所以说就是可能像是媒体也好，或者说有各界大家关注的是不是，哎，是不是华人家庭传统上给课业压力，或者说反过来讲说是不是学校的措施、学校的教学出了问题？而其实像刚才森爪你讲的这个忧郁症，其实据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了解，我知道忧郁症有一些跟遗传有关，也有一些跟内分泌有关，所以其实就像你举的例子跟癌症是类似，它可以说是一个疾病，而不是说是我们讲说年轻人，尤其现在我们很喜欢中老年人会讲说年轻人是哎草莓族啊、天之骄子啊、抗压力不足，其实它应该是当成一个健康上面的一个议题来对待。
对，其实你看哈，现在我们大致的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青少年的环境哦，他的我是在讲他的物质环境，比就是不要比我们父母的时代，比我们当年在台湾当时的时代都好了太多了。
嗯，
那为什么孩子还是会这么忧郁？为什么还是对这些事情？就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机缘。那我们其实呢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因为学区现在也很害怕哦，让所以学区开始办很多这样子 parenting 的活动。那一直到上一次。很有意思，他们特别办了一个互动，是完全是针对 Asian parents，所以他们请了很多的 speaker 呢，就是来讲，就是说他们本身的一些背景呢都是亚裔哈，然后呢一则是越南人或者是我们这个华裔啊，那他们很多的医生就在讲我们自己华裔，就是关起门来我们自己来谈我们华裔的一些面对的压力跟问题。那其实那一天我觉得让我最感同身受、最感动的哈，那我对就是说当天的家长很多。对这位家长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念的，是因为他请到了就是2009年那个自杀的孩子的妈妈。
嗯，
那妈妈呢？你就说，因为我在想说，我们常常学说小孩子会自杀，你的妈一定有问题。OK， 我就是说，因为我们太惊慌了，太惊恐了，不知道到底要去指责谁，所以我们就会箭头会去互相指责。所以，可是我常常跟大家讲，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最可怜的就是那个妈妈。哪有一位父母会希望孩子养到这么大的时候，最后小孩子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你 say goodbye， 完全没有给你任何的机会。所以当天那个妈妈在出来讲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很勇敢，非常非常的勇敢哦。那到最后她就常在讲说，她到现在哈，2009年到现在，她常常她每天都还在问她自己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她不知道。然后呢，但是呢，她后来讲了一件事情，倒是我觉得给我们所有的家长一个警惕，跟我们真的需要能够做的事。她就说，如果她还有机会再跟她孩子再重来一次的话，他可能就会希望说，每一次他在忙碌的时候，他希望他不要那么忙。他孩子想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应该放下他手边哦，因为我们妈妈 always 在忙，不是在煮饭就是在洗衣服。他说希望他能放下手边所有做这些 laundry， 所有做这些事情，然后很应付的去应付孩子，然后坐下来听听看看他在到底在想说什么。那。尤其是男生哦，你看这自杀这几个事件里面，这四个孩子全部都是男孩子。
是。
男生的世界，其实我有时在想说你是一个男生，就是说你们在 teenager 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多的苦闷，真的是不知道去找谁说去。
对，而且我觉得说传统的文化，我觉得不光是亚洲的文化，其实西方也是，好像男生就是要坚强，有的时候男孩子心里的东西，对，反而真的是不晓得该跟谁说，或者觉得说是不是我太软弱，我说出来这个话是不是很丢脸，所以反而不愿意去跟别人倾吐。
对，所以我现在因为我是两个男孩子妈妈，我现在深深的感受了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哦，要放在这个 community 一起养。也就是说，这是我一直这几年在提供的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要去在 community 里面一直比较我们的孩子。例如说，哎，你看隔壁家那个小孩子，他为什么成绩就是比较好？那你看为什么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哦，那你我觉得在这个比较之中，其实孩子就没有办法变成真诚的朋友。你反而像我常常在做的事情是，我希望孩子的朋友来我家玩，然后让我看到他们。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给一些 comment 给我的孩子，就是说，我就觉得说，哎，你这个同学。虽然我知道他的成绩在班上不是很好，可是你看他在一些玩 game 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聪明，他非常的知道怎么样去 deal 这些同学之间的这些 problem， 或者是说他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在个性上让我觉得说很开朗，他将来会是一个很好的 businessman， 你有没有看到他这个优点？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的家长愿意伸开我们的双手，开放你的家庭，让你的孩子跟他的朋友一起有这种快乐的岁月，一起有这些快乐的回忆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真的在 community 里面我们能够帮助你旁边更多的朋友。因为我常常觉得孩子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绝对是最后知道的那一个，谁会先知道他的朋友？所以我真的是有点自私的心态，就是说我希望我对他的朋友好，所以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朋友会早点来告诉我。那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是不是对其他的家长也
对，不过村长，我觉得你讲到一个 point， 你讲到一点，我非常的认同。我就是说，很多的家长，也许是华人家长会多一点，因为华人传统比较重视升学嘛，栽培孩子的时候，都是培养孩子自己，不管是品格也好，不管是教育也好，学术成绩或者其他的才艺，但是比较忽略了团队。也许有的家长会说，哎，认识认识，你的小朋友他可能有两三个好朋友，但是却比较没有说像三爪站着你的立场，说是去给孩子跟孩子一起交朋友，然后去看看孩子这些朋友其实有哪些优点是值得自己孩子学习，并且跟孩子交换意见。我觉得像这一方面对于亲子的关系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吧。
对，像另外就是自杀事件每次发生之后，我知道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像我们家孩子大男孩，他们大部分时候他们都蛮沉默的。
嗯
，OK， 他的沉默并不表示他不伤心，他很多的时候就像志斌刚刚讲的，因为是男生，他们不太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软弱，他也许在内心的世界觉得很不舒服，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去能够抒发他的情绪。所以大部分男生都是选择不说，可是他们彼此会互相的看守。所以在常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父母可以做的就是，像我常常就是去学校送披萨，因为我觉得一个披萨拿出来之后，大家男生会聚在一起，当他们在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会有机会去彼此去观察一下彼此的反应跟表情。可是我知道男生很多时间他不会去问你的 how you feel， 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他们总觉得男生这样问问题好像看起来就很奇怪，听起来也很奇怪。对，可是当他们彼此在吃东西 share 东西的时候，其实彼此都已经 comfort 彼此的心理。那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家长其实简单可以做的事情。
听众朋友收听的是湾区中文电台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进行的乐活好时光节目。今天的连线嘉宾是 Sandra 酷姐，她是星岛中文电台的健康乐生活的主持人，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更是在葡萄头中文学校也任教，对于这个亲子教育还有医疗方面的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体会。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